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最后一天，是关于教会真理的第40天的学习。亲爱的小朋友，我不知道在过去的40天里，你和爸爸妈妈是否针对关于教会的真理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呢？那你能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你与教会的关系是怎样的，你们的家又是如何才能够融入神的家中，和其他的家庭，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一起改变呢？真儿特别期待，如果有小朋友关于教会的真理你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都写信告诉真儿，让真儿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分享你在属灵真理上面的认知和学习。好，那今天呢是第40天，我们仍然要继续来读诗篇第28篇、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哈巴谷书的第3章以及以弗所书的第2章。那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好几处都是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尤其是著名的哈巴谷书第3章里面关于信心的描述，还有今天真儿鼓励亲爱的小朋友们用以弗所书2章19-22节背诵下来之后，让你更深的了解和总结到底教会是怎样的。好，让我们今天透过我们的灵城小故事来进行关于教会真理的总结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和平、美丽、富饶的绵羊国。这个国家里住着洁白无瑕、和平温柔的小羊们。这些羊啊，从来都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他们一起吃喝，一起玩耍，一起生活，一起快乐地成长。直到有一天，国中混入了很多很多灰色的、黑色的山羊，小绵羊们才开始非常的欢迎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总想着他们也是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殷勤的招待他们。没想到这些山羊啊，都是一些虚幻的景象，是一个黑暗的国度派来的奸细。他们进入羊国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建造，不是建造有益的住所和国度里面所有需要的设施，而是建造各种各样的墙。他们会向羊群们兜售各种各样新奇的、刻着他们名字的小玩意儿，并且鼓励羊群们把刻着他们名字的各种各样的宝贝堆积在他们自己的家门口。 这样的话呢，谁家的财宝多，就能够一目了然了。于是这群单纯却无知的羊群们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试探、挑唆和刺激。他们每个人都开始挖空心思的想要积攒这些刻着自己名字的各样的宝物，有的呢是小石头，有的看起来闪闪发光，像玻璃又像水晶。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一文不值，可是看起来宝贵，他们的心就渐渐地被这些物品给吸引了。久而久之，整个羊国里所有的街道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他们以为的宝物，家家门口都渐渐树立起了高墙。而这些山羊奸细们乐坏了，他们每天都在不同的街头巷尾进行宣传和鼓吹，以至于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拥挤不堪。为了害怕自己的宝物被别人抢夺，他们不得不寻求各种各样其他的隔断物把自己的家围起来。每一家每一户也就这样开始了筑墙工程。很快这个国度就忘记了他们以前究竟是过着怎样和平有爱的日子。因为家家户户都筑之高台，人人都闭门自危，更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那黑暗势力就在他们各自为政的过程当中已经计划好了大举进攻，很快就要将整个羊国一举吞灭。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国中来了一位善良的牧羊人，他倾其所有为整个羊国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城堡，并且挨家挨户地去邀请、去恳求这些闭门独居的羊们能够回头，能够居住到牧羊人为他们预备好的城堡当中，大家不再各自独处，不再害怕孤单，而是能够相亲相爱的一起生活。结果呢，有的羊欢然接受，有的羊迟疑犹豫，有的羊一口拒绝。但这绝对不改变牧羊人的初衷，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挨家挨户地去寻找、去劝诫、去邀请。很快那些脱离了这些隔断墙垣拦阻的羊在城堡里快乐生活的消息开始传遍了整个羊国，而这些恢复了相亲相爱的生活，好像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的羊们，并没有只是享受自己在城堡里的安逸生活，而是急切地加入了牧羊人的队伍，每一天起早贪黑地去到羊国寻找、邀请、呼唤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墙垣背后那些被捆绑的小羊们。因为他们知道黑暗的势力和羊愚蠢的选择很快就要毁灭这个国度，而唯有那接受好牧人邀请的才可以存活。最奇妙的就是当这一些羊看到原来生活在城堡里的羊是有这么不一样的生命和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他们就纷纷相信了。亲爱的小朋友，珍儿相信你一定是那个欢然接受耶稣成为新的国度里的小羊，对吗？可是你知道你身边还有多少的小羊是迷路的，是拒绝的，是迟疑的，或者从来没有听到过原来有好牧人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全新国度的？那作为我们已经是神儿女的小羊，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当神 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提拔出来。当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成就了完美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要以一个顺服和爱灵魂的新的生命态度来做出回应。如果我们说爱神，却不爱这个地上的人，那我们的爱就是虚假的。今天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得以生活在神的家中，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莫名的恩典，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乃是单单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成的。我们因为信他，以至于顺服他，信靠他，因信称义，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一个信是信心的决定，第二个信是信德的行为，能够让世人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看见福音的大能。整个教会的使命就是为了透过我们的彼此相爱，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全新的身份和恩典。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神的家，而我们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求主来帮助每一个小朋友活在神的家中，也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努力地承担福音的使命，把更多失丧的灵魂、迷失的小羊带回到神的家中。所以今天啊，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会用自己的话来表述关于教会的定义和真理。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你我本身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呼召，分别为圣，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亲爱的小朋友，特别的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教会的真理，也不会停止与神相爱，停止与人相爱的这一个一生的追求。愿神赐福你，我们明天将会进入全新的我家门训第六部《交通人生》，我们要来思考怎么样透过与神相爱来表达在我们与人相爱的关系当中。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是，今天真儿跟子琳呢，我们两个要现身说法来跟你聊一个很紧张、很有趣，但是呢也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就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师母，那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针对于他们对师母的理解和期待有过许多这样的疑问。那正儿自己呢，我的母亲、我的祖母、我的外祖母、我的祖母的祖母、外祖母的外祖母都是师母，所以我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大家对师母的认知和期待其实是有变化的，也都在成长和行进的过程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师母到底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呢，这一个有趣的话题哈。为什么我们要聊呢？子琳师母，你觉得我们为什么需要聊这个话题？
当真儿老师给我说这一个话题的时候，我有做过很多很多的思考。那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是成为一个师母的这个身份，然后开始有这个师母的挣扎呢？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挑战的开始并不是是说从我的先生开始案例，然后我正式成为他的师母的这个时候开始，而是从我们这个家庭从一开始想要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就开始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和挣扎了。那么当我在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我也在想师母这个概念，因为我跟真儿是很 常不一样的。正儿是像他所说，已经几代的师母下来，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圣母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尤其是新的中国的建立，很多旧的文化的除去以后，对我们脑子里面是没有师母这个概念的。那在以前可能是他们的私塾的老师，或者是他们的带领的老师，他们的妻子叫做师母，那他们那个师母的角色跟我们在信仰当中这个师母角色是完全不同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些武侠小说里面说到的师父，但是他们的那个师母呢，不叫师母，叫师娘。
对，我其实在子琳师母身上呢，我学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就是因为他没有过往的历史，所以他没有羁绊，所以呢他也是从神的眼中看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呢，真的就好过太多太多，就是有一些遗传的传统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捆绑的一些对师母的成见也好，偏见也好，或者是误解也好。因为我听过这两极分化的解释，有的人告诉我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师母，因为我觉得成为师母才能够让我的先生他的这个侍奉得到教会的认可，然后我才觉得我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个身份。我听过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永远不要成为师母，因为我不想要成为这个教会当中的众矢之的，然后人人都是拿我作为一个靶子或者做一个榜样啊，我觉得压力太大了。所以你看这两极分化都表达了一种不健康的不整全的对师母这个身份和角色的一个认知。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我们华人文化当中的师母和这一个神的仆人的妻子的这一个身份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我想这必须要从我们定义师母这个角色开始，让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哈。师母呢，就是他自己本身在教会没有领薪领职，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牧者，或者呢是在带领当中作为一个师父 mentor 这个辅导的这种形象存在的，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会尊称他们为师母。比如说长老的妻子也是师母，牧师的妻子也是师母，传道人的妻子也是师母哈。当然你会发现主日学的老师的妻子就不是师母了，因为他们并没有这个圣职。所以今天我们呢稍微给一个比较狭窄一点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所谈的师母呢，就是你的丈夫是在教会当中在机构当中是领了一个圣职，不管是牧师还是长老还是一个传道人的这个职分，那你呢不管你高不高兴乐不乐意，你都已经是一个师母的这个身份了。那师母的意思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传道人的老婆好吗？就是你除非是不认你们两个这层婚姻关系，那反正没办法，你就已经是师母这个角色了。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更广义上的这个师母，就是凡是比如说我们在为人师的，刚刚子琳师母有谈的老师，或者是辅导，或者是在做门训的过程当中你带过门徒的，那你的这个身份呢，其实在人的眼中就已经是一个有师母的这个身份在那里，虽然可能别人并没有称呼你为师母。所以一方面呢是人的定义，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那好了，讲完这两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传统的华人教会对师母的那一个要求是什么。子琳，我们两个就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你信主之后一直在同一个教会成长，所以你身周围接触的师母，有传统意义的师母，就是真的是200分、300分的师母都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但肯定也经历过一些就是不喜欢传统的意义上的这种师母的角色的，他们摆脱了就是教会对他们的一些不应当有的一些期待，然后自己快快乐乐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你觉得这样的一个 spectrum 大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落差大吗？然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哇，我真是觉得我在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见到很多都是非常美好的师母的榜样，
真正天花板级的师母。
就像真豪老师刚才说的，有的是非常我们说的传统的期待上的师母，非常非常的天花板级的师母，是在关怀上，在各种各样的才干上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当跟每次跟他说话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温柔，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把我们给带到神的面前啊。当然，正好老师是其中的一位
啊。你也是啊，你在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你啊，你怎么会想到是我呢？
而且很重要的有一个是在音乐上去服侍别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做饭非常非常好吃，可以做很多很多。那这两个都是我非常非常欠缺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哦，我怎么样去达到那个期待
啊？你太谦卑了。
那另外呢，我也看到有的师母是他们在他们的神学上有很多的追求，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一个神对他们的呼召上面有很多的追求。那我也有看到这样的师母是在一些机构上面，那这又上到了正好老师身上，正好老师是两边都已经都有了。有些师母他们在神对他们自己呼召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深入，然后在其他的不仅仅是在自己教会，也在其他的方面有很多的对别人的带领和祝福。那这两方面都是有看到，所以有看到既有这种对于自己的丈夫的扶持，对他的帮助，在教会里面成为丈夫的一个帮助，一起来牧养教会的这个角色，也有那种神对他单独的一个呼召，他也在里面有去回应神的呼召，在那个方面去发展的，两方面都有看到，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鼓励。
是，那有没有看到就是有师母是在职场上面，就是他没有参与在所谓的这些全时间的服侍的工厂上工作上，而是在职场上面，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师母的一个选择已经在教会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种反应？因为必定会有弟兄姐妹说，传统意义上的师母怎么我们教会找不到，那我们现在呢也不敢跟师母提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怎么说的时候他那个语气当中都会流露出来一些失望，一些不满，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感觉，就是说哎呀太可惜了那种感觉。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我感受就是在这个教会，我所在这个教会真是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宽容，对于师母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宽容。的确我们的师母当中也有自己工作的，他们有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岗位服侍，那有的是服务性的这种在社会上去服务别人的这样的行业，那也有的呢是在教育方面的行业，那也有的呢是在 IT 公司这种高科技的行业，这样的师母都有见到过。那我感觉上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鼓舞是他们在不同的行业，他们能活出来一个不仅仅是就是去做工作的一个样式，而是他们将他们在师母的这种职分，神对他们的呼召能够融合到他们的职业当中。所以我想在我所在这个教会，我很感恩，因为我们的师母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境界可以去探索，以至于我看到这么多不同的榜样。从弟兄姐妹身上我也听到很多他们对这种情况的很感恩的一种心态，因为他们可以在不同的行业上去向他们这些师母去请教。
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一个健康教会应该有的样子，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彼此之间不是用论断的要求的，非常 demanding 的这种侵略性的希望对方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彼此相待。当然那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很少见的非常美好的一个教会的榜样，但毕竟我们生活在堕落的这个世代，我们会看到有太多的教会其实并没有一个健康的对师母的身份的认知和懂得怎么样去处理。那我想分两个方面说吧，就一方面说我们自己就是作为师母本身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知，然后另外就是作为教会对师母的态度。所以我们每一个 topic 我们可能要从双方面来说。首先我们来界定一下就是师母的角色和呼召，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师母的角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你非得一定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协助你自己的丈夫在教会服侍才是好师母。所以我们首先要批判的就是那种天花板级的师母和地板级的师母的这种划分，我认为这是不理智、不圣洁、不敬虔的一种划分，不讨神喜悦的一种划分，因为这是从世俗的眼光当中来看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划分，就是说每一个师母他是否是根据神给自己的恩赐和呼召来决定自己如何服侍主。不管你是在教会、在职场、在家里，还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职份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实你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我是不是在回应上帝给我的恩赐和呼召，而不是盲目的去迎合外界的一个期待。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先到这里，但是在未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继续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准时的守候。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您联络林真儿，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明天再继续来跟大家谈师母究竟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呢。好，拜拜。
拜拜。
你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从你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此爱如同盾牌，四围环绕着你，让你知道你是他喜悦的人。就